自行车代表了我所相信一切美好事物的共同之处。学骑车是少年礼，在陕西乡下，小学升初中的暑假是学骑车的指定时间，约定俗成。那时候家里都买不起专门给孩子的自行车，统一用28自行车开练。一到暑假，大卖场上就能看见当爸爸的给孩子把住车后座，喊着慢点慢点，哎，刹车刹车，后闸。过一会儿，一个新自行车骑手就诞生了，小脸蛋儿红扑扑地跨在自行车上，在村外马路上来来回回。妈妈不在村口喊着名字叫回家吃晚饭，肯定是不回家的。学会骑自行车在那时候的重大意义，和今天学会开汽车拿驾照没有两样。街道里总有调皮大胆、手脚灵便的几个，等不及上初中就推出对他们来说太高的自行车。也不知道谁发明了掏裆式骑法，姿势难看不说，还只能蹬半圈，看上去太有喜感。小朋友们一旦学会，立刻勤于跑腿，乐于出门。爸爸买包烟，妈妈买袋盐，马上自告奋勇揣上零钱领命而出，推出自行车一阵猛蹬，气喘吁吁一个来回，进得门来昂首挺胸，像得胜凯旋的将军一个样。多美好的回忆，不过丢人的是对我来说不是。可能那时候我胆小，担任陪练的哥哥在后面刚放手，我就连人带车大摔一跤，从此再不敢学。父母心疼我受伤，家里也穷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自行车，要么就是哥哥骑车驮了我去学校，要么就坐同学的车回家。经常的，他们故意表演双手撒把，吓唬坐在后座上的我。后来读毛姆的书，发现他和我也一样有类似的经历。寻欢作乐里描述他学车的故事，是毛姆少年的真实经历。直到1992年上高中，要去10公里外的学校寄宿，我才被迫学会骑车。那时候个子也长高了，一骑上去自然就学会了。没过几天，就和同学们在路上并排骑着，一起玩双手撒把，果然开心。1992年，自行车对我那个半农半工的家庭的意义，远远超过了美国人的家庭汽车。它很便宜，但抵得上父亲半个月的工资。它也是家里最重要的财产之一，没有它，父亲就无法每天准时上班。很多个大年初一的早上，大雪覆盖了关中平原，父亲在前面推，我在后面推，父子俩喘着粗气，呼哧呼哧在乡间土路上使劲地走，雪泥塞住了自行车的挡泥板，推得很吃力，推一会儿就要找根树枝去捅捅泥，得好久才推上公路。父亲拍拍我身上的雪，说声回去吧，就跨上自行车去县城上班了。我转身走回家，他大概要骑10公里到工厂，晚上再骑同样的10公里回家吃饭。我还记得有一个街坊叔叔帮我家做点活，晚饭时候他拽过端菜过来的我，筷子使劲地敲着碗说，好好读书啊，要不然你就和叔叔一样天天骑自行车去城里砌墙搬砖，一年下来自行车坏了，想换辆新自行车那都得咬牙呀。那时候父母总是争吵，但每次放学回家看见父亲的自行车停在屋檐下，我心里就踏实了。要是赶上父亲刚回家，包还没摘下来，露出父亲从城里买给哥哥和我的好吃的，就和过年一样开心。我的第一辆自行车就是父亲骑了好几年的那辆，事实上那辆自行车早该退休了，骑起来吱吱呀呀费劲极了。送给我那天， 父亲把自行车大修了一次。于是每个星期日的下午，我都要花整整一个小时在院子里拿块抹布擦车，偷偷拿母亲缝纫机用的机油润滑齿轮，找把螺丝刀加固一下劣质的螺丝。要和我现在的自行车比起来，那辆车指不上其中任何一辆的一个车座，甚至一个车灯。可它是我第一辆真正拥有的自行车呀。要是今天它还在，我一定想个办法把它制作成一个架子或是什么，让它一直有用，一直保存在生活里。现在我怎么想都回忆不起它是怎么从我生活里消失的。那时候我总迫不及待地要抛弃过去，迎接全新的未来，旧的物件一有代替品赶紧丢掉。现在我知道自行车不只是用来上班上学的交通工具，它有自己的世界。家里书架上有一排专门摆放有关自行车的书，有一本画册打开的时候像打开一座宝藏的大门，书名叫 Cyclopedia 一个世纪的标准自行车设计。画册里收集了200多辆充满灵感、漂亮到匪夷所思的自行车。更匪夷所思的是，这些车全部属于一个人。宝藏的主人叫 Michael， 网络上无他的其他资料，不知道 Michael 在建筑上成就如何，但在自行车的收集上，尚未听闻有人超过他。你要是不信，可以在他的网站上去看看。论起年纪来，这些车中有爷爷辈、叔伯辈，也有我的同龄。论起出身，欧洲的车相当多，也有亚洲、美洲国家出产的。但无论年纪、出处，每一辆都依然灵巧矫健。要是可以亲手摸到、骑上一段，那该多好。有可以并排双人骑行的，有在车辆上藏有机关的可折叠的，有木质的车架，有弧形的车体。你会感叹人们的巧思妙想在自行车上原来有如此丰富的创造。画册的前言引用了1896年，那时候自行车才发明了11年，一本叫《美国科技杂志》上的几句话，那位塑造了福尔摩斯大侦探的作家柯南道尔写道：当情绪低落，当天出现黑暗，当工作变得单调乏味，当希望似乎不值得拥有的时候，只要骑上自行车出去兜风一番，你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怎么样，听上去是不是像是去教堂？人总要有点寄托吧，有的人是去教堂，有的人是推出心爱的自行车。我没有 Michael 先生那么幸运，只有不到10辆自行车吧。这还是有好处的，我给他们起了名字还可以记得住，换了 Michael 先生大概不会给近200辆自行车起了名字还叫得出来。第一辆公路车是意大利的比安奇，那还是一款1885年特别版，黑色车架，前叉有比安奇标志性的2道骚栏，横梁上是大大的白字。1885年，那正是自行车诞生的年份。我给它起的名字充满传奇色彩，珀加索斯，那是希腊神话中最著名的神奇物种，一匹长着翅膀的马。故事里说，它是美杜莎和海神波塞冬的孩子，宙斯让它带来闪电和雷声，后来就成了星空中的飞马座。多么迷人的神话呀，有来处，有去向。夜晚时候抬头仰望星空，还看得见神话的定格。这也是我向女飞行员夜航西飞作者博瑞尔·马卡姆的致敬， 他也是最好的驯马师。他拥有的第一匹马就叫珀加索斯。我得承认，我可不了解希腊神话，完全是 copy 博瑞尔的创意来的。我和珀加索斯骑行过南非和澳大利亚，每次出发前夜拆下前后轮，卸下车座，把它装入那口箱子。第二天在机场的超常规行李托运处，有点忐忑地目送着它被传送带输走。飞机上我总胡思乱想，会不会途中箱子摔裂，什么零件被压坏，或者被送去其他地方了，不能和我准时会合，彻底丢了也是有可能的。我不安的如一个刚怀孕的母亲，直到在目的地机场疾步走去超常规行李领取处，远远看到那只巨大的箱子孤零零站在登记处，心才放回了肚子。珀加索斯有欧洲的老派优雅，我最爱他换挡的那一声轻轻的大，像莱卡相机转动胶卷的声音，内敛含蓄。设计上也不求新颖独特，非常传统，就像欧洲的绅士派头。虽然也是订购来的新车，我总觉得它比我老很多。珀加索斯值得信任，特别是在高速状态，速度再快，后轮的稳定性也非常之好，和闸的配合也默契。我骑它在平路上的最高时速是58公里每小时，下坡有过64公里每小时，一点都不觉得有摆动。穿过空气，掠过公路，就像一只披风急箭。有过那么几回，种种原因不可以带它前往，心里就觉得特别亏欠。出发的前夜都要骑上它去溜一圈，聊表愧疚。第二辆公路车是崔克。崔克车是非常典型的美国风格，追求科技含量，在细节上要的是创新而非传统。我的这一辆是杜曼尼六系，爱上汽车总是喜欢什么都是最高的配置，这辆车的所有配件几乎都是专业运动员的最好配置，是崔克中国赠送给我的，除了辐条，车的其他部件全黑。我给它的名字叫海怪。海怪有一个秘密机关，就在车架接车座的那个内角上，一个缓震装置。再好的公路也有坑坑洼洼的路段，在那些路段上，骑手的屁股就会清晰地感觉到缓震的舒适。神奇的是，车的稳定性一点都不受影响，这样的缓震方式也不会降低在路况良好的路段上骑行的效率。海怪还真是我们这些 IT 男的范儿，最酷的就是科技感足，最帅的是技术含量高，最棒的是都有参数证明。2010年7月，我认识了杜，也就认识了死飞。杜简直就是自行车的数据库和智能车床，我现在一想起他，眼前就是一个高高大大的帅小伙子，拿着一把扳手站在几辆自行车旁。他的英文好得像母语，出国读书之前就可以做同声传译。那时候他在来自德国的死飞车的顶级高手一拳的店 Network 里边当店长，对各种死飞组件了如指掌，像个设计师和魔术师，一会儿功夫就给你变出个你心里想的一辆自行车来。杜自己爱自行车爱得要死，更是用尽12万分的热情让周围的人也爱上汽车。第一次去他店里，他就帮我组装了一辆死飞，又拉我去刷街打死飞马球，以至于我在他面前总是自卑，我怎么把自行车爱得那么浅薄单调。可惜的是，我没有他那么专心致志，我的工作离自行车太远，有时候在城里穿梭路过雍和宫，我就在五道营胡同口停下来，进去边看他组车修车，边聊一下最近关于自行车的各种好玩的事。他永远有让你瞠目结舌的自行车视频，最新的配件推荐，还有一大把一大把不参加就遗憾的拍大腿的车友聚会。2013年夏天过去，杜去了美国读 MBA， 穿了西装站在校园里拍照发给大家。我都觉得北京第一代的死飞过去了，虽然他不是这个圈子的领袖，不是最好的技术高手，但他是北京死飞的一个图标。 死飞是另外一种自行车，它属于城市，属于街头，属于我们永不想被羁绊的那一部分内心。它只有自行车需要的最少的配件，不过简单的十几种，按照个人的类型偏好，颜色自由组合，因齿轮固定而得名。也就是说，车轮转动和脚的踩蹬完全一致，前进后退制动都是。事实上，它是最早的场地竞速车，在原来的比赛中都不会安装制动车闸。现在的死飞车手大部分都为安全考虑安装一个单手闸，为了简单，大多数都只安装前闸，因为可以用最少的线。脚蹬上装了狗嘴，既有锁鞋提高效率的作用，又可以做出各种动作。一骑起来，死飞车手都是尽可能用脚来控制速度，而不是闸。我很喜欢一拳的描述，他说，死飞就像呼吸一样，人和车完全一体，身体对车的每一个动作都能得到呼应。一拳是德国人，可中国的死飞源头是他。我非常喜欢看他骑车，他可以在骑行的自行车上做各种表演，而他创办的自行车店是北京死飞的最高殿堂。我的死飞是红白黑的三色组合，很惹眼，车把没有穿把套，锯得很短，每次戴上手套骑上死飞，我好像变回一个街头少年，在车流的缝隙中穿来穿去，超过那些违章的汽车，还甩头冲司机竖个中指，争抢黄灯变红的最后一秒，经过那些占据了自行车车道的汽车时，猛拍几下车顶以示抗议。对了，我把他的名字换过好几回，最后一个叫坏蛋。坏蛋还是一个全新的坏蛋的时候，多么引人注目啊！死飞在那个时候还很新奇，坏蛋的配置也算不错，他还上过好多杂志。现在街头的死飞越来越多，各种豪华的配置不断刷新记录，还有很多车店发明出来专门卖中学生的假死飞。我的坏蛋在他们中间像一个回头的浪子，显得有点沧桑。现在碰上北京天好，蓝天白云，又不用赶去远的地方开会，我会骑了 RBC 出门。这辆和珀加索斯同样来自意大利的车，像是欧洲绅士的礼帽、怀表和手杖，像是黑胶唱片，像是禄来相机，都属于那一个年代的审美。我叫他毛姆先生。是的，就是那个同名作家，有完美的故事，幽默的表达，古典的美感，深长的意味。毛姆先生是最经典的自行车造型，我是说每一个部分，阳刚伸展的车架，车把直握，还配有机械原理的铃铛，车座是布鲁克最古老传统的那种，链盒、挡泥板一丝不苟的遮挡汽油污、泥水，大大的车前灯、轮组发电，和前面的报纸夹一样，谁还用得上呢？在这个到处是路灯的城市，可它就那么固执，仍然保留着工业时代的习惯。唯一时尚的就是装了按钮电池的尾灯，流线造型轻巧地嵌在后挡泥板上，像是一个杰出的画家在作品添上最后灵动的一笔。毛姆先生虽然古典，却是新车。我还有两辆真正来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永久和凤头，内变三速带车头灯的，虽然也可以骑，但谁还舍得骑，都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作为展示。还有两辆自行车是完全不能骑的，那是艺术家施静颠的作品，名字叫影子。施老师用的是他特殊的艺术语言，把两辆自行车的主要组件分别用黑色和银色的金属丝缠绕，然后把自行车的实件去掉，两辆自行车就像对方的影子一样站立在那里，真与假，虚与实，时间与空间。第一次骑行法国回来， 我在一个艺术展上遇见这部作品，就花费了比最贵的专业自行车还贵的价钱，买下了这两辆完全不能骑的自行车。现在它挂在北京时差空间的墙上，像一个可以看见的梦。我应该还会拥有更多的自行车吧，它们那么美，那么有趣，不同的时期，不同的功用，不同的态度，不同的国家，不同的工艺，制造出那样丰富多彩的一个自行车世界，我为之深深着迷。但我的着迷是浅薄的，前文讲到 Michael 先生我是比不上的，在我的车友中比我痴狂的大有人在。牛杂老板在胡同里开了一个店，他这些年收藏了40多辆自行车，主要是公路类型，但每种造型和工艺都很独特。 H 是自行车发明家，定居深圳，天天不是在办公室里画图纸，就是去各种工厂研究配件。我给他研制的开朗旅行自行车拟了句广告语，只卖给骑去10000公里远的人。那真的是一辆环游世界都可信任的自行车呀，只可惜我都配不上。总是会喜欢上那些有点疯魔的人，愿意和他们闲谈喝茶到深夜，在外人无法插嘴的各种无法言传的细节上感叹个没完。其实表达只是热情，这些交流不会有任何实质的结果，然而那让我们快乐。我没法理解另外一些人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他们从来不会对某一样东西有火焰般的热情，对什么都不冷不热，不咸不淡，占有更多的钱，住进更大的房子，拥有更多的权利，是他们全部的生活目标。真抱歉，我始终没有宽容到可以理解全部的人。当你真正爱上某样事物，你才开始学会怎样去爱这个世界，那是一种美妙的体验，就像旅行的开始，一切都变得新奇，而前路是无止境的，有趣的只会越来越多，而不是因探索而越来越少。那种感受，只有开始爱上的人们才会了解。到今天，我对自行车的了解都不多，品牌、组件、维修、性能比较我都不擅长，骑行的技巧、花样方面我更加是初级。要说起骑行的经验，动辄数万公里的骑友比我多很多。然而，自行车的美妙之处，我已窥到一点门径。我知道那是一个自由快乐的世界。然而，我也经常回到最初，仿佛看到那个刚刚学会骑车的自己，背上书包和1星期的干粮，骑上父亲那辆嘎吱作响的自行车去学校。那些年，贫穷像野狗一样撕扯着我们，怎么都摆脱不掉。每天都听父母争吵，每次需要付钱就要出门借钱，生活窘迫到失去自尊。那时候，我每一天每一刻都盼望自己快点长大，快点离开，快点去大城市找份工作赚钱。发明了自行车的是意大利人，他们还有一部关于自行车的电影叫《偷自行车的人》， 那是一部只有真正的穷人才会完全懂的电影。我最喜欢这部电影的某个版本的海报，画面是找到新工作的父亲第一天早上上班，喜气洋洋地接过儿子擦得闪亮亮的自行车，让人丧失尊严的窘迫，一点点的希望带来发自内心的快乐。这些在我年少的时候经常体会，忘记不了。电影情节中，那辆自行车还是前一天妻子去当铺当掉冬天的被子赎回来的。贫穷真是一场灾难，第一天上班，自行车就眼睁睁地被偷走。绝望的父亲，失望的儿子。这部电影我看过好多遍，是所有关于自行车的电影中我最爱的一部，是的，最爱的那一部。在电影史上，偷自行车的人是新写实主义的经典作品。让人纳闷的是，导演西卡原本是偶像级的演员和歌星，二十多岁就成名，他怎么会懂得贫穷的滋味？因为这一点，我对他有格外的钦佩。电影的结局让人心酸，不敢设想那可怜的少年以后的生活。不过，打卖场上那个胆战心惊骑上车的少年没有想到，二十年后自行车载上了他，走了那么远，看过那么大的世界。喜欢上自行车真是件幸福的事，它更亲民，能带给你健康，也能载着你追逐时尚。自行车对于中国人有着特殊的意义，从宫廷贵族的玩具，到年轻人结婚必备的三大件，再到八十年代成为人们最理想的交通工具。一辆普普通通的自行车，承载起一整个家庭，串联几代人。作者通过自行车了解到了世界的宽阔，人性的复杂，让他知道了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朋友们，不要小看每一种兴趣爱好，也许它能使你开阔眼界，得到新的感悟，让你变得更好。